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课堂上啊，我不希望你现在以为我们在课堂上，但是回想一下你在课堂上，老师说现在要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我很好奇大家一般有什么反应。孩子们可以告诉我现在你们一般是什么反应。是不是我啊？在我的印象里啊，我和绝大多数同学这时候就会停止我们手上一切的小动作，啊，好乖一点，垂下头，避免跟老师有目光的接触。还有个别同学呢，会把脖子缩下来，好让前面那个同学呢可以把自己挡住。啊，那是一幅很生动的画面，多么令我怀念，我已经老了。我们都努力不要让老师注意到我们，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直到我有机会站到台上，我才知道，这根本就躲不过老师的眼睛。大多数时候，老师只是不跟我们计较而已，这很有意思，不是吗？我们习惯用躲避来回应那些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或者不太喜欢的事情。在教会里，在小组讨论查经的时候，我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形。躲避不是一件坏事的，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到躲和藏带来的那种惊喜和乐趣，对吗？我还没有见过不喜欢玩捉迷藏的小孩，而我只见过厌烦了跟孩子玩捉迷藏的大人。躲避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正常的人都会面对飞驰而来的电动车要躲起来的。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操练躲避这一本能啊，我们习惯了用躲避去面对所有那些让我们感到困难和不舒服的事情。如果读到一段让我感到冒犯的话，取关，取消关注，我不要看这个公众号，不要看这个人发的话。如果我跟别人产生冲突，我不想再跟他交流，拉黑。如果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保持沉默，顾左右而言他。一生的呼召的作者，基督徒哲学家葛尼斯 Osgenis， 他在世界各地跟很多成功的商人演讲，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富有的人，这个人对他说，我之所以要努力赚这么多钱，一个简单的动机就是我可以有钱雇人去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去躲避那些我厌恶的事情。你感到惊讶吗？人们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是为了躲避那些他厌恶的事情。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你认为你身边的大多数人，你身边的大多数人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有个清晰的使命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努力生活，还是因为 他们想躲避生活中大多数让他们害怕的事情，然后再努力。就我有限的观察，在上海好多好多人，他们之所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是为了，是害怕他们面对那些他们厌恶的、他们恐惧的事情。我们躲避失败的婚姻，我们躲避失业没有保险的无助，我们躲避儿女看不见希望的未来，很多很多，我们躲避很多事。我们也理所当然的，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理所当然的躲避神，因为神太大了，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大到令人敬畏。我知道有时候神让我们感觉很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些人喜欢去教会，但有时候神让我们感觉无法接受，难以理解，而这时候我们就想躲避他，不要跟我谈神的事情，我也不要见到所有会跟我谈神事情的人，我更不要去教会。我听过太多跟我一样犯罪的人，他的反应就是我不要见到你。我们在躲避神，但是不论我们怎么躲避，就像躲避老师目光的学生，不论我们怎么躲避人事物，我们可能躲得了，神却是我们躲不了。当然我们会想尽办法的躲，但神总会找到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约拿是一位躲避耶和华神的神的先知。请你看这段经文，这是一个躲避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吓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约拿是谁？这里我们知道，只知道他的爸爸叫亚米泰。查遍整本圣经，我们只在列王记下的这节经文里读到同样的一个名字，在列王记下第14:25，他耶罗巴罕二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列王记下的这位先知跟约拿说的约拿是同一个人。那他是，你现在知道更多一点，他是加特西弗人，这个地方大概离拿撒勒东北方向5公里、哦、所以你知道他爸爸的名字，你知道他是哪里人，但这就是你知道的全部了。这是约拿，他的职业是什么，或者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先知。先知是做什么的？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我们说他的职分是宣讲从神而来的话，意思是神跟他说了什么，他必须忠实的向神的百姓讲神说的话。啊，有个游戏叫做什么 copy 不走样是吗？小孩子很喜欢玩。神跟我说了什么，我必须很忠实的向神的百姓说神的话。哦，记住他先知的身份，记住他这个先知要做的事情。我们等会要看他怎么样处理他这个先知的这个责任的。好，现在神的话临到了他，对吗？神的话临到了先知，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是，请看第二节，起来，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被我看见了，在我面前被我看见了。先知对他的责任有什么反应？ 请留意他的反应跟神给他的命令之间的对应哦。第三节和第二节把它放起来一起看，他就起来逃往他失去，要躲避耶和华的命。你看到那种对应吗？都是起来，神说你起来到那里尼尼微大城去，因为他们都到我的面前。而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是要去躲避神的面，完全相反的强烈的一个对比。他真的起来了，不过不是起来去做神要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起来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学者们研究告诉我们，尼尼微跟他师是在相反的两个方向的。尼尼微都到神的面前了，然后呢约拿说我要躲你的面，完全相反的。就好像一个住黄埔的要来杨浦参加聚会，结果往闵行去了。先知的反应跟他的职分就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记住吗？他是先知，他被呼召要忠实的顺服的传讲神的话，但是他的反应却是完全的拒绝，他拒绝履行先知的责任，他不是只做一部分然后忽略另一部分，他是完全的拒绝，转身就跑。你可能注意到我刚才说他躲避耶和华的面，这是原文的直译，我们和本翻译成先知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的面。你有这样的经历对吗？你不想见到某个人，他给你发微信你可能还回一下，但你拒绝跟他面对面。我们有一些朋友这个碰到一些不想跟他说话的人，他说他多么想转身就走开，不要跟他面对面。先知不想见到神，他不想跟他碰面，他完全的拒绝神的旨意，他不想按神说的去做，他没有办法接受神说的话，他没有办法忍受神有这样的想法，他的反应是什么？躲避，我不要听，不要跟我讲，不要让我说这些事情，我不要，我不要。先知认为他能躲避什么？当然他知道他不能。如果你读到第九节，他对外邦的水手，异教的水手说，耶和华是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谁能躲避这样的神？但是你有发现没有，虽然神学上理性上他知道这一点，但当他从内心就拒绝神的时候，他从内心拒绝神对尼尼微城的计划的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要逃避神，这是一个躲避耶和华神的先知。他本来是要面对神，他却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让我们来继续看他究竟是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躲避神的。他不是普通的躲避，他是极力的躲避。我请你看第三节，我请你留意看第三节。我第三节很有意思的向我们描绘先知所做的一系列的努力，他怎么努力的要躲避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他躲避的决心。我请你看第三节，我们需要对 这节经文做一点点的这个上一点点语文课。第三节我们可以把它把它看作一个对应的 ABCCBA 的结构。ABCCBA 请留意哈。 A 他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 B 下到约帕， C 遇见一只船，然后这句话的中心是要逃往他师。以这句话为中心，然后呢他就给了船架，对应的是遇见一只船，他给了船架上船。上船这是因为中文翻译，就是中文只有说上船对不对，没有说下船的。 但是原文你看英文就更清楚，他下到船里面，继续是下对吗？下到约帕，现在他下到船里面，他跟下到约帕是对应。他下到船里要什么呀？要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的面，跟第一句话是对应的。所以整句第三节非常的清楚，中心就是要逃往他失。作者很有意思的去描写，去构造整句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约拿一心想要逃往他失。整句话像一个箭头，让你看到这个约拿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逃到他失来躲避神。他做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这一点，他整个方向不会改变，他下到约帕，他下到船上，目标是他失。所以短短的一句话，他失出现了三次，下到俄本是下和上是两次，他绝不肯回头，他不愿意调转他的目的地，他强烈的拒绝，为了可以不履行他的使命，他要到他失这个可以躲避神的地方，这个最大限度的远离神要去他去的尼尼微的地方，成为他的希望。也许在那里我可以拒绝神要我做的事情。他真的觉得如果我到了他时，神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吧。我大学里认识一个男孩子，一个可以说是慕道友，别人介绍给我说他对信仰感兴趣，所以我就一直邀请他参加圣经的学习，参加小组的聚会，他还是来耶。 他很少拒绝我。然后他大学毕业要去美国读书啊，那他到美国还是很关心他，写邮件问他啊，你怎么样，你还好吗，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些教会。后来他回信，他说以前我参加活动我不好意思拒绝，我以为我到了美国之后你不会再来烦我，没想到你还给我写邮件，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写邮件了。约拿也觉得神，我往那里去，你不要再来烦我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先知的想法。你看到他一遇见前往他师的船，就毫不犹豫地付了船价。请注意哦，他师对以色列人来讲，就好像天涯海角那么远，无论如何，路费不是一笔小钱。啊，我太太的终极梦想之一是去南极，这趟旅程很贵，因为船费很高。约拿要付的路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 你看到没有，哇，大款，毫不犹豫付钱。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当他听见神的话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家里所有的现金和贵重的东西都带上，像火灾的时候逃离现场一样，从家乡逃避耶和华的面，好躲避耶和华呼召他去履行的使命。他如此急切的想要躲避神，躲避尼尼微城，躲避神赐予他的却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使命，他豁出去了。先知一心逃离神的画面，可能会让我们很快想到亚当。伊甸园当中的亚当当然知道他没办法躲避神，但是当他违背了神的话，你要知道那个本质就是他不想把神做神，他想以自己为神，他想自己做主，他想自己决定什么叫做好和坏，他想自己决定什么是他生命当中真正有价值值得享受的事情。于是当神呼唤他的时候，他躲起来。你觉得很可笑，一片无花果树叶能躲什么？他就是想躲起来，躲到他不能再躲为止。罪就是这样破坏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罪让我们抓住一切觉得可以抓住的东西，虽然心里知道这些 可能只是暂时有用，甚至是心理安慰，一定会没用的。但是我们罪人就是不肯放弃，就是要按着我们内心所想要的去躲避羞耻，去躲避神公义的审判，躲避神自己。我们宁肯相信那些我们所抓住的，就好比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也不肯相信神在这时仍会帮助我们。不仅是如此，神在这时候还成为威胁。我们不仅觉得神不会帮助我们，我们还把神当作一种威胁，一种威胁，威胁到我生命幸福的。我们不顾一切的想要躲避他，而为了能够躲避他，为了能够成就我们心里所想的配偶、家庭、真理、金钱、健康，通通都可以拿来当作挡箭牌，都可以作为代价付上，即便是徒劳。我想亚当和先知会让我们想起自己，我们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却肆意违抗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孩子明明知道规则，却仍然试图挑战和破坏规则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先知要躲避？我们看到他一心要躲避，为什么他要躲避？让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他躲避背后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神对他的呼召，为什么他这样的抗拒这个呼召。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大城。尼尼微不是一个国家，是亚述的首都，亚述。经文特别强调是这个尼尼微大城。有些人认为它可能不只是尼尼微那个城市，还包括它跟周围几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大区，这几个城市可能互为犄角，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有点像今天上海现在要跟周边的很多城市形成一个长江流域，是吗？长江这个筑城，尼尼微大城。在约拿的时候呢，亚述王朝处在一个比较混乱和衰落的时候。大约在约拿之前的100年，亚述曾经辉煌过，他们甚至攻占过撒玛利亚，要求以色列向他们进贡。但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力比较强，亚述呢国力比较衰弱，他们的王国这时候有点像诸侯的时候，就是像春秋战国的时期，像诸侯很强大，但是王城的衰弱，尼尼微是王城，但是这个王没有什么权力，周围的诸侯都比他厉害，他的臣下比他厉害，所以尼尼微城的这个大王没有什么权威，他处在一个比较衰弱的时候。但即便是这样，亚述仍然是以色列非常痛恨的仇敌，而且在历史上亚述的军队是以残忍出名的，他们打仗的方式是非常残忍的，他们对敌人烧杀掳掠羞辱是令人发指的。你可能会想到诸如南京大屠杀、德国的犹太人集中营，或者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等等。亚述军队的暴行塑造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观感，因此即便以色列国这时候比较强大，亚述比较弱小，但是亚述始终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可怕的对手。你可以想象，一个深深的被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塑造的基督徒，现在神呼召他向日本的军人宣告一个警告和审判的信息，并且这些人可能因为你向他们宣告这个信息而得救。你可能可以想象到他会有那种复杂的纠结的心情。对约拿的内心活动我们没有太多的信息，等到的第四章我们才能得到一些线索。而在这里我只需要简单的说明，先知担心一件事情，如果他向敌人宣告神的审判，敌人又悔改了，神会不会因为他们悔改而赦免他们？先知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可能性，就是敌人居然可能得救， 就是那些伤害他的人居然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和怜悯。先知拒绝让这个选项成为可能，即便他知道这个选项的可能性可能很低，他拒绝让这个选项出现。而为了躲避这种可能性，他想尽办法躲避让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耶和华神自己。你看到在这个躲避当中对主权的争夺了吗？先知想要更加有力地把握他们国家的命运，为此他不惜躲避那个呼召他们建立他们国家的耶和华神自己。这多么的可笑，但是又多么的真实。当我们想掌握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拒绝让神成为威胁我们人生的那种可能性。你绝不可以威胁我的人生，我绝不允许你触碰我生命当中这一块的内容。也许是我的健康，也许是我的儿女，也许是我的事业，也许是我的婚姻，神，这一块是我的滞留地，你不可以碰。先知拒绝这种可能性，对他的国家是这样，而对先知自己呢？对先知自己来说，前往历史上一个极度残忍暴虐的敌人那里，宣告一个审判他们的坏消息，一个可能惹怒他们的坏消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你所爱的人死，这虽然难，却是可以想象的。为你痛恨的仇敌而死，我们的心拒绝这一点。哦，请不要拒绝，请不要误解我，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需要为你的仇敌，为深深伤害你的人而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一般而言，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去对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神要我们饶恕和赦免，把审判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神并没有要求我们为仇敌而死。但是神临到先知约拿身上这个具体的呼召，却让他面临为敌人而死的可能性。先知不愿意为了他所恨的亚述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所做的这些分析，情感和动机的分析，不是一个完整的分析，但我想这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为什么先知不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都要躲避耶和华他的面。我们看到他这么做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论他的原因有多少，都不构成约拿能够躲避神的合理的理由。归根到底，这些理由对约拿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约拿把自己而不是把神放在中心的位置上。约拿之所以有充分的理由逃避神，是因为他始终以自己的逻辑思想和意志来看待问题。在约拿的世界里，他觉得这样做是最有道理的。在约拿自己来看，躲避这样的命运和危险是理所当然。这里的冲突你看到吗？是约拿自我掌权的世界跟神所造的世界的冲突。约拿虽然知道神是造沧海旱地天地的主，他却绝不愿意相信全地的国民都在神的掌权之下，他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在神他的权柄之下。他觉得自己可以逃避耶和华神的面，他可以拒绝神的呼召，他可以按自己想的去做躲避。弟兄姐妹们，这三节经我们看到两种躲避神的方式。第一种是因为不认识神而拒绝，就像尼尼微人，他们不认识神，没有耶和华神的律法，他们行事任意妄为，他们以为可以躲避神的面，结果他们的罪恶到神的面前，对吗？他们没有办法躲避神的面。第一种，因为不认识神而拒绝神。第二种，在约拿身上我们看到，他虽然认识知道有神，有神的律法，却仍然想要自我掌权，他不顾一切躲避神。 约拿是先知，有神的灵感动，他被呼召来宣扬神的话，本应该顺服神的人却拼尽全力要躲避神的面，因为神的心意威胁到他自己人生的计划。弟兄姐妹们，这不正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样子吗？我们要么就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躲避神，过往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仍然深深的影响我们，我们今天仍然习惯性的从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去认识这个世界，拒绝神的话。我们要么像先知那样躲避神，我们虽然知道神的话，我们甚至有相当程度的神学的知识，可是这些话语和知识却跟我们的生活无关，也不能指引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头脑知道神，我们的心灵还在躲避神。甚至当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是要朝见神的面，对吗？但是我们坐在这里仍然可能是为了躲避神。我们对神说，神啊，我已经尽了主日聚会的本分，我已经做了你要求的，你不要再盯着我了。而不论我们用哪种方式躲避神，我们都是在躲避神。朋友们，你在躲避神吗？当神的话临到你，显明你的罪，你仍然拒绝，认为自己可以把握人生，你在躲避神。或者你承认自己的罪，却仍然在神跟世界之间徘徊不定，你有很多理由，你想起很多理由，如果我跟随神，我要失去很多享受，很多特权，很多好处，我可能失去我的工作，失去我的事业，失去我的未来，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代价会不会太大？如果是这样，你在躲避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躲避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想过这些问题。我想过这些问题。我想，如果当时我没有信主，如果我没有按照圣经做的那些决定，今天我的生活会不会不需要承担那么多压力和痛苦？如果我不跟随神，我的家人就不会那么反对我了。如果我不跟随神，也许我能更容易的结婚，也不用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如果我不跟随神，我也不会觉得我必须按照圣经来教养儿女，我就不用那么纠结我怎么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给孩子好的教育。如果我不跟随神，我没有为了服侍神而放弃一些那么好的选择，我今天应该能够赚更多钱，我的生活可以更好。我们的内心有躲避神的试探，特别是在某些苦难的时刻，我们觉得也许我自己掌控的人生比神引导我的人生要好得多了。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比神做更明智的决策，我们想要躲避神。或许我们没有像约拿做的那么决绝，但老实说，我们有时处在躲避神的边缘，我们不愿意跟神交流我们内心的痛苦和担忧，我们觉得神不感兴趣听我们说话，他也没时间听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诗篇，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诗篇，我们没有办法像诗篇的诗人那样在神面前哀哭祈求默想，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需要，却很少像诗人那样急切地说，神帮助我。为什么我们在躲避神？我们虽然知道神，还是想自己搞定一切，我们在躲避神。亲爱弟兄姐妹，像我们这些躲避神的人有没有盼望？当然有盼望，当然有盼望。你看像约拿这样不顾一切躲避神的人都蒙了拯救，啊，你怎么知道他蒙了拯救？啊，如果他没有被拯救，如果约拿成功躲避了神，我们也今天不会读到约拿书了，对不对？啊，不仅这样，在新约里，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主多次的把 他自己跟躲避耶和华神的先知联系在一起。他说约拿躲避神的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耶稣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吗？连这么决绝的约拿都可以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这绝不是约拿有多了不起。你看了前三节，你绝不会认为这是约拿的功劳吧？但是约拿所相信的神成就了大事。如果躲避神的约拿在神那里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这些躲避神的人在他那里也是有盼望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自己跟约拿联系在一起，他也跟我们所有这些躲避他的人联系在一起。他没有任凭我们躲避，我知道我们极力躲着他。我不知道你面对 躲你的人是怎么看，我常常是你躲我好吧，我也不要跟你照面，你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主动跟你说话。但是我们所躲避的主，他在恩慈当中主动来寻找我们，他总是采取主动，正像父神在伊甸园，他就主动呼唤躲藏起来的亚当和夏娃。正如在这里，我们的神在大海当中他还呼唤沉睡的约拿。我们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主，他虽然知道我们就像犯错的孩子一样躲进被窝里脸朝下不要见人，他主动走向我们。他是从高天宝座上下来的，他走到我们旁边，他为我们背负一切罪恶的刑罚和痛苦，好叫我们可以抬头来看他，好叫我们抬起头不再躲避他，而是仰望他。他就像那位远远望见浪子就奔过去的父亲，他就像那位知道他的大儿子在外面生气，然后他走出屋来见他，来劝他说：儿啊，这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他是这位主动走向我们的蛮有恩慈和怜悯的主，我们的父。当我们躲避他的时候，他主动来找回我们这些躲避他的罪人。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主在恩慈当中主动的走向我们，因此我们不用再躲避，也不要再躲避，抬起头来仰望他，而仰望他的他必拯救。让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怜悯的天父，你看见我们在最终无助的躲避，就为我们赐下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看见经历你的爱你的拯救，好使我们可以回转，并且可以成为你何用的器皿来服侍你，服侍这个世界。今天救主，我们再一次要看到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设立的圣餐，让我们可以常常的纪念他为我们做成的拯救。我们求你的灵使用这恩典的管道，叫我们这些常常处在躲避边缘的人可以蒙滋养得坚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慈的名祷告。